弟兄姐妹大家好，很少机会来到这里跟大家来分享，因为大部分的时间我在广东堂，但是每一次来我其实很高兴啊，因为有机会操练一下我的国语，也有机会跟很多平常见面但是只是点个头的弟兄姐妹有一些的交往，有一些的更多的认识，其实我很高兴啊。其实心里面我刚刚九点一刻已经讲到。那每一次看见松柏团契的弟兄姐妹，其实心里面都很受感动，特别他们唱的诗歌讲到神是那个叫我能够抬起头的神啊，这个有的时候很好，我们可能年轻的时候你会抬起头啊，等到你年纪慢慢大了，你就会抬起头就没有那么容易，但是我们抬起头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的条件，乃是因为神叫我们抬起头。我觉得他们唱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种感动的感觉，心里面有一种真的觉得愿神多多的祝福他们，这样子的一种的感觉。今天要跟大家思想的一个是可能相当简单的题目啊，本来来说可能你说我还刚刚做福音朋友的时候已经有人这样子跟你讲啊，可能你查经查过很多的次，但是所以我就说我们要再思主的恩召啊，因为我相信这个的题目是我们曾经讲过的，曾经想过的，但是我又很多的时候我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说人活在世上到底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几千年来很多不同的哲学家他都一直来想一些的办法来回答这一个的问题，很多人他的讲法相当的抽象，也很多的时候当他讲了之后我读了还是不知道他在讲什么，还是没有办法为我的人生带来一种方向，是我觉得对的，是我觉得我能够感受得到的。我的人生只有那么多那么长的时间，我没有时间多走坏路，我没有时间来乱浪费时间。比如说年轻的日子如果浪费了就没有了，你的中年的日子浪费了就没有了，如果你再说我年老的日子我浪费了，那也就没有了。你发现人生就一直这样子的过，我能够做什么事我的人生才有意义呢？我深深的相信，当我们思想耶稣基督的呼召的时候，我们能够从耶稣基督的呼召能够得到答案，我们也能够说我们的一生我们要寻求人生的意义，我们要一生的去明白耶稣基督的呼召在你的身上在我的身上到底有什么样的意思。当我们明白了这一点的时候，我就会能够真正的说我的一生是有价值的一生，我是不枉此生的。我们如果看这里的经文，我们发现呼召，我们要首先问这个问题，到底耶稣的呼召是什么一回事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对呼召有一些错误的了解。我年轻的时候很多人在问这个问题，他说你到底有没有主的呼召？那我说什么叫做有没有主的呼召呢？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到底神有没有呼召你做一个全职的传道人啊，如果有的话你就有主的呼召，如果没有的话他就说你就没有主的呼召。但是这样子讲法对还是不对呢？我相信这样子的讲法其实是不对的。我相信一方面当然每一个传道人都是主的呼召，这个是对，但是我相信主的呼召不单单在于那些的传道的人。事实上当我们如果我们认为传道人做牧师的做宣教师的才是主的呼召的话，我们其实会把这一批的人分出来，我们对他们有一些不合理的期望，我们跟他们说你是跟我们不一样的，我们觉得如果他被主呼召呢，他就好像是属于一个特别的一些的阶级的，我们用一些奇怪的眼光看着他，我们对他有一些很不合理的要求。我觉得这样子的讲法这样子的做法其实不合神的心意，我们更 最大的麻烦，也就是说，当我们这样子想法的时候，我们忽略了其实主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心意，一个的教导，一个的命令。我觉得一方面，我们不应该把呼召认为只是一群人的事，我们也要了解耶稣的呼召并不是要我们做什么啊，或者是耶稣的呼召并不是要我们做一些的职业啊，比如说有些人说我做医生了，所以我的医生呢就是神呼召我做医生，或者有些人说了我做教师，神呼召我做教师，我做做生意的人，神呼召我做做生意的人。我觉得耶稣并不是在告诉我们说你要去做某一个职业。其实现在在美国这个社会，其实全世界这个是这样子，我们发现这个社会在不断的转型，你的职业今天的职业5年之后就可能不是那个职业了。如果你说神呼召你是做医生，可能5年之后神呼召你不是做医生啊，你可能很多的时候你的人生一直在变，社会一直在变，所以我们很难说神要我们就是做这些的东西。其实这一个神要我们做的东西在你的一生的里面有很多的改变，我们也不能够说神对我们的呼召的重心就是一去完成某一些的事工。比如说我们说我们很容易说，我们今天如果神呼召我们是要我们做生意，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说如果一个成功的做生意的人就是代表他做生意做得多大，或者是如果我们说如果是做医生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有名，这个医生有没有医了很多的病人，对不对？我们就会用这样子的线，这样子的一个的标准来说，哦，原来这个人的成功是他做了什么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在问，啊，如果我们用这样同样的方法来衡量的时候，你说教会也有这个问题，如果你是做牧师的，那你可能要问你的教会有多大啊？你的教会比我大，那你就做牧师做的比我更成功，可能是这样子的想法。我相信这个是一个不是完全对的想法。当然我们盼望神要我们做大事，但是不一定啊。神可能拣选我们每一个人有他不同的岗位的时候，这个岗位可能在我们的一生都会有不同的改变。我相信神的呼召也不是一个神奇的经历啊，我们看这里，耶稣基督对门徒的呼召很简单，来跟从我，没有很神奇的经历，没有一些好像他们做什么梦啊那些的东西，就很简单的一句话。耶稣的呼召并不是叫说你来跟从我来学一套的道理，在耶稣的时代的拉比，他们绝大部分他们不会去叫人来主动的叫人来跟从他。拉比当时他们都是设一些的学校啊，其实没有学校，只是他们教书的地方。那些学生呢，就来找那些拉比哈、啊，那些学生来找拉比的。不单是这样子，拉比的最基本，他说你来跟我学学什么呢？学摩西的律法。所以当时的拉比是学他要教的教是什么？教的是摩西的律法。但是耶稣不是这样子，你发现耶稣他在这里要做什么？他对人的呼召很简单的，他说怎么样，他呼召只有一句最简单的什么东西，来怎么样，来跟从我，对不对？这句话对谁说的？来跟从我，这句话对谁说的？对所有相信他的人来说的，对不对？不是对传道人，对不对？不是单单对传道人，当然是对传道人，乃是对所有相信他的人说，来跟从我。耶稣要我们跟从的目标并不是那些的律法，耶稣要我们跟从的目标是他自己。然后他记载那些门徒怎么样呢？他们就放下，就跟随。这一种的跟随是一种非常强烈的跟随，是一种非常专注的跟随，对不对？他是一直跟着耶稣走的，耶稣到什么地方去他就到什么地方去，他并不是说远远的耶稣在那个地方好有空我就参加一下他的聚会， 耶稣五饼二鱼的时候，有五千人在那个地方，那些不是都是跟随耶稣的，但是有一些的人跟随耶稣是一步一步跟随耶稣，这个是一个专一的跟随。反而耶稣并不是很注意到底这些门徒跟了他能够做什么，门徒其实不是很了解。我们要了解一样的东西，就是马太马可福音他最主要告诉我们说，耶稣说来跟从我，他们就跟随耶稣。其实门徒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有过很多的挣扎。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看见耶稣其实之前已经跟彼得跟安德烈跟这些的门徒有过一些的对话，所以这个的跟随的过程不见得就是第一次就这样子过，但是也在这里强调的一样的东西，这个就是这一堆所呼召的结果，就是耶稣对门徒一个的呼召，门徒放下了识别了就来跟随耶稣，这一个的重要性。其实门徒在这个过程的当中，门徒不一定知道跟随耶稣为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带来什么样的改变。耶稣说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这原来这个话其实更正确的翻译，他说我要叫你们成为得人的渔夫啊，这两句话有点不一样，我等一等再讲。但是其实门徒知道不知道什么叫做得人的渔夫？你说门徒知道不知道？其实不知道，对不对？最少在那个时刻门徒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说，在耶稣钉十字架那一刻门徒还是不知道，在耶稣复活了之后门徒还是不知道，一直到门徒的人生一直的过的时候，他们继续的来学习耶稣说我要叫你们成为得人的渔夫，这句话是什么的意思，对不对？其实门徒很多的时候都不知道的，但是他们的工作就是要跟随耶稣基督。另外一样的东西，你知道门徒跟随了耶稣之后还是非常的软弱，对不对？彼得我们不要讲了哈，这个三次不认主，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了解啊，每个人都听过。那雅各约翰好到什么地方去呢？好不好？雅各约翰好不好？你记得耶稣基督一直说我要钉十字架了，我要钉十字架了，门徒雅各约翰请了老妈妈来，我将来你德国的时候，我的两个儿子，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在你的右边。耶稣要钉十字架，这些门徒我很感谢主，我们当中没有这样子的人，对不对？啊，我们这一班人相信了耶稣，这些的妒忌、真伟大那些的虚荣都没有了啊。哎，你们大概都以为我讲得很对了，对不对？啊，没有人反应吧？第一堂也有些人有些反应啊，这里没有人反应。你发现门徒如果在福音书里面有一个不断出现的信息，就是这一班的门徒都是英文叫做 slow learner， 就是学东西学得非常慢的。啊，你发现呢，他们每一次耶稣讲的东西他们都不懂。那你说为什么耶稣不讲明白给他们听了？哎，我要告诉你啊，你不是明白不明白的问题，而是生命的问题，他的生命一直的还是做不到耶稣要做的，要他们做的东西。有一次耶稣经过那个村庄，那个村庄的人不接纳他，这个门徒就来说，这个很好很好，我们要不要降下火把他们烧掉？耶稣怎么说？耶稣你不知道你的心啊，你知道门徒一次又一次的不了解耶稣是怎么样，他们的生命其实一直在软弱，在他们心里生命以为如果能够烧掉那些村庄的人他们就是刚强，对不对？耶稣说我的刚强不是这个刚强， 耶稣的呼召在于什么样？呼召是个怎么样的过程？耶稣呼召了之后要做什么呢？他说，我要叫你成为得人的渔夫，我要改造你。 I will make you， 英文是 I will make you， 我要改造你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呼召是开始了他在你我身上的那个的塑造，这个是一生的过程，是一个一直他在改变我们，他在改变我们的生命。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不相信，我们不相信我们的生命可以被改变，对不对？我很多的时候我跟人家说我自己都说过这个话啊，我今年已经你说了哈，30岁40岁50岁，你说个，你给个数目好了哈，你说我已经那么多年纪那么大了，我改不了了，对不对？你会讲过这个话？我每个人都讲过这个话，不要说自己讲过，对自己讲过这样子，我们对别人更会讲这样子的话。这个人改不了了，这个人已经不知道多少岁了，改不了的了。我告诉你，耶稣绝对不赞成这个话。耶稣在你的身上正在做这个塑造的工作，你可以拒绝他，你可以不愿意跟随他，但是如果你要跟随他的话， I will make you， 我要改变你，我要把你造成一个我心目中的人。他有计划，他有蓝图，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他不会错，他不会错的。耶稣做人造人没有造错题的啊，你印钞票可以印错题，对不对？耶稣做人没有错题的。耶稣对人的呼召是出于他的主动，并不是出于你有什么条件。你说我看起来我的人生已经糟蹋了很多，对不对？我们可能有很多人会说我们人生已经过了很多，我们其实浪费的时间也不少了，没有办法了。没有，耶稣的呼召不在于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不在于你是配得不配得，不在于你的学问有多少，不在于你的条件有多少，不在于你的口才有多少，你的才干有多少。我们很容易看人是这样子看法的，这个人讲话清楚一点他大概有点期望，这个人脑筋清楚一点他也有点希望，这个人什么都不懂，你做最后坐在那个最后的那一座，对不对？我们有这样子的想法。我告诉你，我越认识主越稍微多一点，我心里面越感觉得到我自己没有资格被他拣选。我也告诉你，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有资格被他拣选。如果你觉得你有资格被他拣选，这正证明你是没有资格被他拣选。我们都没有资格，不在于你我够不够好，不在于你有多少的条件，但是你不需要担心，你甚至失败了还不需要担心，因为他不会犯错，因为他愿意拣选你，他愿意呼召你，这是他的主动。当我们这样子想到的时候，我们再问一个问题，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如果是耶稣，那我要做什么呢？他对我的呼召，对我每一天我要做什么东西，我的人生要做什么样的改变呢？这种的呼召在我的人生能够有什么跟别人不一样呢？我觉得我们很重要的，今天我们的基督徒，我们最主要的并不要单单想我们可以为主做什么，我们首先要把这个问题把它稍微放下一下子，我们首先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样跟随主。你说初期的门徒因为耶稣在他们当中，他们能够跟随耶稣。我告诉你，初期的门徒就是耶稣在他们当中，他们跟随耶稣还是跟随的不怎么好。你我今天要同样的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样跟随我们的耶稣。我 我开始注意耶稣做的事情，我开始注意耶稣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不能够告诉你我已经懂，但是我发现耶稣做的事跟我做的事很不一样。比如说耶稣是一个，他是一个超越界限的人。你知道在门徒跟随他没有多久之后，他从他从耶路撒冷上去加利利，走什么路？走什么路？你们记得吗？约翰福音第四章，他走什么路？他走撒玛利亚的城。哎，我想请问你，如果你是那个门徒，你是那群的门徒，你心里面有什么感觉？撒玛利亚的人，我这个碰到了撒玛利亚，我都不想啊。如果不相信的话，你去，我不知道美国是什么样最不安全的地方，叫你去走走看，看看你怎么感觉。你碰见那些人，你都心里面有点的怕，对不对？不单是这样子，耶稣到了井旁，他要坐在井旁，门徒怎么样？门徒到撒玛利亚村庄找吃的东西，你看这个的旅程是不是很好玩？我告诉你，如果我做门徒，我绝对不想做这个东西，因为撒玛利亚是我看不起的人，我要在他们当中找吃的东西，我不知道他吃的东西干净不干净，对不对？我再另外看一样的东西，大家记得马可福音第四章，耶稣平静风和海。平静风和海之前，耶稣说门徒说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到海的加利利海的那边去。你们读圣经有没有读这一点？那边是什么东西？那边是什么地方？啊？你们读圣经读的还有查经的人有没有告诉我那边是什么地方？那边是什么城市？哎，你们都不知道啊？啊？第四章的第五章是什么地方？啊？格拉森呐、啊，格拉森呐、啊，对不对？格拉森是什么地方？外邦人的地方。格拉森在格拉森你有什么特别？那边的人怎么样的？那边的人第一道有个被鬼附的人，对不对？啊，耶稣赶那个鬼。但是你想那边还有什么样？还有两千个什么？两千个猪哦。那么中国人养猪没问题啊，犹太人不养猪的啦。猪一来到他走都走不及啊，这个猪可以赶人的啦。你放了猪了，猪出去一定可以赶走很多犹太人啊。他们绝对不敢碰猪的啦。一碰这个猪不是一个礼拜不洁净啊。还要不知道怎么样献祭才会洁净。这猪是不洁净的东西啊。不单止这样子，过了那边那个人从什么地方来找耶稣？他那个人住在什么地方的？坟墓里啊！一过了那个地方就是坟墓。犹太人对坟墓怎么样看法？哇，这个坟墓碰到又不干净了，对不对？所以你如果你看看仔细，你看看你就明白了。第四章他们就大大的惧怕，第四章最后一节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是到底是谁，连风和海都听从他了。这些门徒都在，对不对？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第五章第一节，谁下船？他们有没有下船？你发现整段的圣经只是耶稣一个人，门徒好像门徒没有下船呢、啊。我不知道门徒有没有下船，但是最少马可没有记载。可能那些门徒发现到格拉森还得了，还是我们还船上坐一坐，耶稣你要去你就快点去吧，对不对？你发现耶稣有一些的地方他去的是你不去的地方，耶稣去税吏的家里吃饭，耶稣，我每一次读到路加福音十九章，我心里面非常感动。耶稣没有，我最少耶稣没有骂税吏一顿，没有把撒该骂一顿。如果耶稣把撒该骂一顿的话，众人会很高兴的。 这样子的人是要骂一顿的，对不对？耶稣没有骂，耶稣首先跟他说，今天我要到你家里去吃饭。耶稣始终没有骂他一顿。不错，撒该最后是悔改了，我感谢主。但是撒该的悔改不是因为耶稣骂了之后才悔改，撒该的悔改是因为耶稣接纳了他，爱他了之后才悔改。想过这一点，你发现耶稣去的地方，他做的事是我们不去的，是我们不做的。我告诉你，大概最近我们没有税利啊，很好，还好没有税利。我们没有人养猪，就是养猪现在没事了，所以我最近去爱尔兰你知道上课这个去神学要读神学，最好是读这些的课啊，有的去玩一玩，这个才上课，这个有学分还要去玩一玩啊，这个很好。我去爱尔兰五天的课其中一个功课是什么呢？其中的功课呢，我们就去一个地方叫做 Temple Bar 不是一个酒吧，这个是一个整，就如果你今天如果没有办法了解呢，你就去看看我们的那个SOHO 的地方，你就明白了SOHO 很多很多不同的 bar 当中喝醉酒的人什么东西都有，男人跟男人夸在一起，你都不说看见他，就快点要走开了啊。我们的作业是什么呢？我们要做的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做的那一天晚上要找三个人，或者是三个组的人，跟他们传福音跟他们传福音，跟他们其实不要传福音，跟他们谈谈如果有机会的话跟他们祷告就是这样子。弟兄姐妹，你舒服不舒服啊？要你这样子做，我告诉你，我很不舒服啊，我真的很不舒服啊。你叫我去教会传福音，我是绝对做得到。你叫我来讲一堂布道会，我是做得到的不一定讲得很好，但是最少还是做得到你叫我去那个地方跟那些人讲福音，我觉得这些人离开天国太远了，对不对？我总是有点不舒服，对不对？难怪我们一直在教会里面传福音啊。不到那些地方去传福音，到什么地方去传福音？你明白吗？耶稣去，如果耶稣今天可能正在那个地方找到他，可能正在红灯区找到他，因为他正在那个地方传福音。也就是说，耶稣去了红灯区，他去干什么？就很多是传言呢、原来我发现我还是比较敬法利赛人多于敬耶稣，对不对？你发现耶稣去的地方是我们不去的。不单止这样子，这里第一章告诉我们说，耶稣来到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众人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那我问一个问题，耶稣怎么会有权柄？为什么我讲的话没有那么大的权柄呢？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说耶稣是神，所以他讲的话一定是有权柄。我说你这样子讲，你是不懂的东西，就赖一些找一些的借口。其实权柄不一定是霸道，我们很多人以为权柄是霸道，反过来说，霸道其实没有多大的权柄，霸道没有办法叫你的心服的。耶稣有权柄，可能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有爱。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什么人对你最有权柄的？我告诉你，我现在越来最近，我开始也是不是最近我过去的几年，我开始更有兴趣读一些关于leadership， 关于带领工作的这样子的一些的书。现在大家越来越发现，最大的权柄其实是爱。你会，如果一个人爱你的话，他对你的要求你很难说 no， 你很难会，你会答应他，你会被他影响，你会跟着去做。霸道很多时候不是最有权柄。耶稣的权柄，一方面可能他是出自他的爱，另外一方面可能是出自他对他的那个的使命，他的内心完全同意，到一个程度他所做的跟他所想的是一样的。弟兄姐妹，你说我们所讲的跟我们所做的是不是一样？其实如果你仔细的看看你的行为，我自己首先人家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一定说当然我讲的东西跟我做的东西完全一样了，还要讲。但是我自己想清楚了一下，我发现我讲的东西很多时候是因为我的地位是要这样子讲话，其实我的心里面不一定是这样子想，不过我要这样子讲。你发现别人听不听得出来，你如果我这样子讲的话，别人很快就听得出来的啦。我讲的话没有权柄，是因为我不是用我的生命在讲。如果我用我的生命在讲的话，我发现我讲的话就是有一种的权柄。耶稣为什么有权柄？我相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他所讲的话都是他用他的生命在讲，都是他心里面完全同意，不单只是同意，他所做的事跟他所讲的话完全的一致。因为这样子，所以耶稣所说的话讲的话带着权柄。还有一样的东西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看这一段的话，耶稣前一天他呼召，可能前几天他呼召的门徒，然后那一天呢到了加百隆，马可福音第一章他到加百隆，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对不对？那天是安息日，他去见了会堂教训人，众人稀奇他的教训。然后在会堂的里面怎么样呢？下一页告诉我们呢，就是有一个人拿着一个鬼来，他就赶了这个鬼，对不对？他赶了鬼之后，大概这个早上就差不多了嘛，那天的下午他出了会堂，到什么地方去？到西门的家里，那个岳母病了，耶稣就医好那个岳母然后呢那个晚上天晚日落的时候，安息日那天完了，对不对？安息日是日落到日落的吗？是吗？所以那个安息日礼拜六的晚上就完了。安息日完了之后，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很鬼附的来到耶稣的跟前，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加百隆那个时候大概2000到3000人左右，所以那个聚会已经相当大了，所以那个就是其实很快就会传讲很快就整个城市来到耶稣怎么样呢？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我想请问耶稣做的事成功不成功？耶稣的 ministry 成功不成功？当然成功了，对不对？哇，那天合成的人都来找他，非常的成功，非常的好，对不对？你再看一下，看第二天早上，如果那天那么成功，做了那么多的事情，你是他，你这怎么做？我们首先不看前面，他怎么做，你会怎么做？在这里，这个事工正开始，最少那天晚上呢，我要睡一觉，好好的睡一觉，对不对？哇，这个门徒也很累了，我们睡一觉，睡到12点钟起来，我们就开始新的一天的工作我们在加百隆这个地方，其实可以好好的在这里建立一个根基，慢慢的就传福音，对不对？我们大部分人会这样子想，对不对？可能附近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村庄，把那些人都带过来，那就很好了加百隆有一个很好的会堂我们今天还是能够看见那个会堂耶稣没有这样子做。天次日早上35节，第二天早上天还没有亮的时候，耶稣起来什么？到旷野的地方去祷告。他不是单单是在这个地方祷告，可能他那天是住在加百隆吧，我想他没有在那天在那边祷告，他第二天早上一早起来，天还没有亮，他就去了旷野的地方，在旷野来祷告。然后那些门徒怎么样？门徒就来找他了，众人都找你当然了， 你昨天医好了那么多人，今天还有很多人要医嘛，对不对？众人都来找你，耶稣怎么说？耶稣怎么说？我们怎么样？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来出来的。耶稣说什么？我们走吧。你有没有搞错？我们刚刚开始了那么重要的工作，你要走？为什么？我想其实耶稣不止一次在他的工作到重点的时候，特别他做事非常我们看起来非常成功的时候，他用很长的时间，他到旷野去，他整个晚上都是怎么样？祷告。为什么祷告？他可能要告诉神说，我要怎么做，下一步我要怎么，你要我怎么做，你的计划是什么。他不单只是说，哎，很好，我知道你的意思了，我就在这里好好的继续的做下去。没有，他不是简单的做个祷告而已，他是故意的离开众人，个人来到父神的面前，用很长的时间来祷告，来寻求父神的心意。耶稣的一生，你看见他在重要的情况的里面，比如说五饼二鱼之后，他也是这样子，他就去旷野的里面一个人来祷告。为什么？弟兄姐妹，我发现我自己服侍神过了一阵子，我有一个这样子的认知，你千万不要走在父神的前面，你千万不要为神大发热心，你知道吗？我们做的事情一定要在神的后面，他先做，我们看见他做的事情，他叫我们去做，我们就参与这个事情，永远是他先做，永远是他的工作，我们跟着他来做，我们参与他的工作，我们永远不是先做的时候，神啊，你来看做的多好，你还是穿一下鼓。这是我们做生意的方法。神不跟你玩这一套，神是他要先做，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他做的才是有价值，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这一点嘛。耶稣永远有一个原则，他的原则就是在什么情况的底下，他都是要遵循父神的旨意，他就是要遵循父神的旨意，他是要用时间，他要寻求父神的计划，然后他就带着父神的这个的权柄去来做。耶稣最主要的是改变我们要改变的过程就要跟随耶稣。耶稣说，我要叫你们成为得人的渔夫。所以这个当中的工作并不是说我要叫你去得人，虽然当我们做了耶稣的门徒，我们会去得人，但是去得人在于我们生命被改造的本质。你明白我要再讲，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去传福音，乃是说我们去传福音基于耶稣把我们改变的成为得人的渔夫这个的结果。耶稣要首先不断的改变我们，这个改变的这个过程的当中，最主要的乃是我们一直对他的跟随。我们继续的看的时候，另外一样东西我们也要注意。耶稣说，我要叫你们成为得人的渔夫， I will make you fishers of men。 耶稣不是单单说我要叫你成为得人的渔夫，那叫你们，这当中有不同的，有分别的。今天我们西方的信仰啊，我不应该说我们是西方的信仰，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 但是我们的想法很多的时候是在于西方神学的一个的架构的上面，我们注重的是个人，我们个人的意见，我的领受，我的感觉，我的风格，这你的更风格跟我不一样呢，我就不跟你在一起了，因为我跟你不一样。我们带着这样子的啊，但是从旧约到新约教会的初期，我们其实都不是这样子的。理性主义的抬头注重个人的领受，但是神的心意你是要我们建立一个紧密的、一个相爱的、一个彼此完全接纳的团体，这个的团体才是能够彰显他的荣耀。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人生绝大部分的功课都是在群体的当中来学习的。我们一出生其实就在一个群体的里面啊，你有你的父母，我们绝大部分的人有父母，有兄弟姐妹，就是没有兄弟姐妹的话，我们也有我们的伯伯、我们的表哥表弟、我们的我们很多的家庭的人，对不对？我们都是在一个群体的当中我们来生活，人的被造就是在一个群体的里面。神要把我们建造成一个跟世界不一样的团体，神要把我们建造成一个得人渔夫的这样子的一个团体。我要告诉你，这样子的团体相当不容易建造，你相信不相信？这样子团体其实相当不容易建造。第一个不容易是什么？第一个容易不容易，我告诉你我们怎么样，我们这一批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的问题，就是我们其实不容易接受别人的帮助。我们有的时候帮助别人我们还是会能够做得到啊，要帮助别人其实比较容易一点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帮助别人其实容易一点的哈，要接受别人的帮助很难哦。因为我自己曾经有过这样子的经历，我要接受别人，到一个地步，我自己接受别人帮助的过程的日子，我竟然觉得非常的无奈，我觉得非常的无用，觉得非常的低沉，怎么沉沦到这个地步，要被人家帮助？自己到一个地步，自己看自己都，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子？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有过这样子的日子没有？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告诉你，我在这个日子的里面，我发现有一样的东西。其实这个的图画是一个非常美的图画。这个美的图画是因为你有需要别人来帮助你。正是彰显了当中肢体基督徒那种的相爱，你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其实也就是剥削了一个帮助彼此、帮助见证神荣耀的这样子的机会。这当中不是你有多少的英雄，这个当中是因为神能够借着你做了多少的东西，你们成为一个得人渔夫这样子的团体。我们不容易，第一个我们其实不容易接受别人的帮助，第二样的东西我们其实不容易接纳别人的破碎。有的时候我常常觉得一样的东西，我们对于人实在太高估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来到人的面前，我们觉得我们还不错，对不对？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很不错，我大概你们没有看见我犯罪嘛，对不对？啊，看见了不要讲啊，哈哈，看见了不要讲，对不对？大部分的人站在这里都没有人看见我犯罪，为什么我是不是我没有犯过罪呢？不是，是我不能够告诉你的。如果我告诉你，我这一刻站在台上，我是多么样的神圣，过了一个小时我的脑筋里面想的东西是有是好像有禽兽的思想的时候，你还会接纳我吗？你发现原来每一个人都是同样的破碎，你发现原来每一个人都是不行的啦。但是耶稣 正在说那个最破碎的人，我接纳你，我接纳你，我爱你。耶稣也要我们每一个人说，我接纳你，我明白你过了一阵子你正在想怎么害我，但是我还是爱你。我有的时候没有办法爱你，对，我明白我没有，但是我要学习爱你。这个当中的功课相当不容易学。前阵子我听见这样子的一个见证，有一班的基督徒的领袖，这般都是牧师领袖，低级的领袖啊，应该是说都是低级的领袖，而且不是简单的牧师啊。他们彼此组了一个的团体。你怎么样的团体呢？他们说他们了解他们的这个性方面他们有的破碎。他们就彼此之间有过这样子的一个的同意，就是说我们不是单单过了之后我们要承认，现在有很多的 accountability group， 就是说我过了之后我要向你承认。他说不要这样子，他说我如果到了某一个程度我觉得危险的时候，我要彼此打电话，我彼此告诉别人我是这样子的人。所以有一次某一个人接了一个电话，这个人跟我讲的见证的人接了个电话，他说这个电话的另外一面是另外一个领袖，他说我不在我本来的地方，我在另外一个国家，我在这个国家的里面我自己一个人，我太太不在我的旁边，我站在一个黄色店的前面，这个店还有半个小时要关门，但是我心里面非常的想进去，我心里面非常想进去，你可以不可以跟我讲半个小时话，讲到他关门为止。弟兄说好，我跟你一起讲了半个小时，我不知道是不是半个小时还是20分钟，我忘了。讲了半个小时之后怎么样？他说好了，现在那个关门了，你可以休息了，我们就回家。他就回去他的旅馆，那个回家。我们能不能够这样子做？我们能不能够见啊？那个那么样平常，我们觉得那么受人尊重的人，原来是那么样的破碎。弟兄姐妹，我们要建造一个这样子的群体，我们要建造一个能够彼此接纳我们是破碎的群体，因为这样子的群体正是叫我们显明神在我们的当中。看见的并不是我们这一般人的破碎，乃是原来神能够透过这些的破碎彰显他自己。弟兄姐妹，我心里面实在有一个这样子的感觉，其实神的呼召不在于他叫我们做什么，他告诉你你也不懂，对不对？大部分的时间他告诉你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你跟彼得说他要做什么，你说彼得懂不懂？不懂的，没有一个人会懂的了。但是他对你的呼召，他对你的呼召，他对我的护照，就是说跟从他，就是说跟从他。你的一生你要用的最大的一种，你要学习一个最大的功课是什么？就是怎么样跟从他，怎么样凭着信心跟从他。有的时候你发现为什么我跟从他，原来他会死的啦，原来跟从他人家会打我一顿的啦。It doesn't make sense， 还是跟从他。你的一生就在这个跟从的过程的当中去寻找你的人生有什么意义。你不知道那个图画是怎么样的，你不知道的，你没有办法知道的。 但是神知道，他知道，相信得过他知道，相信得过他的恩典。你的一生不在于你有多少的成就，在于你跟从他。你的人生不在于你今天几岁，你今年20岁，你说我有很多的机会跟从他，你今年80岁，你说我跟从他的日子可能不那么长了，不要紧。无论你是什么样的情况，跟从他是最主要的功课。盼望这个是你我今天能够一同学习的功课。我这样子讲，不是我已经好，我很多的时候我会说，神，跟从你 doesn't make sense, very difficult, 非常的困难。不要紧，还是跟从他，还是跟从他。这一个的跟从就定了我这个人，我的一生，我的特色，我的方向，我的价值，我的意义。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的，就是我们本来就是不配，本来就是破碎，本来好像一个破碎到没有办法再捡起来的一些的瓦器，但是你看见我们，你把我们重新的再造起来，用耶稣基督的爱把我们连在一起，好叫我们能够完成你要我们完成的事工。说其实不是事工，乃是你要建造我们，在建造的过程的当中，彰显了你的荣耀，彰显了你的大能，彰显了那个不可能而可能的神在我们的身上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我们感谢你，但是我们也向你承认，我们是软弱的。多少的时候我们想要跟随你，我们其实没有办法跟随你。多少的时候我们凭着自己来做事，多少的时候我们破碎还是破碎。我们求你，求你不要放弃我们，求你不断的叫我们继续的跟随你。愿你自己掌管，愿你自己重造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天一同站起来，我们领受祝福。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直到永远。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祝福，阿们。